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主日平安。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学主样式得享安息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。这段经文是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，就是他还在肉身显现的时候亲口所说的话。好，下面就让我来攻读这段经文，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好，经文就读到这里。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每天都要承受种种的压力、困难、劳苦和重担。人们也很容易因着这些种种的难处而愁苦烦恼。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。经济的重担、工作的重担、家庭的负担、人与人关系的问题，也会遇到种种的误会、不公的对待或者攻击。我们心灵也要承受许多的重担，还有身体的软弱等等来自各方面的重担。是的，世人会遭遇这一切，我们基督徒也同样会遭遇到。当遇到这些情形，我们基督徒就会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向他祈求，向他祷告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祷告了再祷告，祷告多时，那恶劣的环境和难处并没有改善，我们的心灵仍然得不到安息。到底我们基督徒该怎样做才能得到安息呢？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安息是怎样的一种安息呢？经文当中的安息意思是停止休息。新约这个词本身也有恢复的意思，就如我们人工作了疲倦了，我们的身体得到休息以后，力量和精力得以恢复，重新得力的情形。圣经中安息这个词最先用在创世纪，那就是神创造万物之后就安息了。神创造宇宙万物用了六天，到了第七天他就歇了这个六天的工作，安息了，也就是休息了。到了出埃及，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，在旷野行走。那时候，神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吃，百姓每天就出去收取玛拿，但是神吩咐他们，六天可以收，到了第七日，地上就没有玛拿，什么也找不着了。但是他们第六天早晨出去，可以捡双倍的玛拿回来。在往常，如果他们多捡了玛拿回来，没吃完，到隔天就发臭了。唯独安息日的前一日，他们捡回来的不会变质。神就在这个时候跟以色列百姓定了，在一个礼拜的当中，第七日为圣安息日。神将安息日赐给以色列百姓，使他们在一个礼拜七天的当中，第七日不出去，得以休息，也专门静下心来敬拜服侍他们的神。之后，神向以色列百姓颁布律法，在他给以色列百姓颁布的十条诫命当中， 第四条就明确的规定，将第七日，也就是一个礼拜中的第七日，定为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神吩咐百姓，在这一天，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、地、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就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11节，然后又在出埃及记的23章12节说，六日你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使牛、驴可以歇息，并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。总之，神在创造万物之后，安息，他也把安息来赐给人，定了一个礼拜当中的第七日为圣日，使人可以与神一同享受安息。好，让我们进入今天我要讲到的第一个要点，人需要安息。耶稣在28节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主耶稣在这里向活在世上的人呼召，如果他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接受他的呼召，主就要使他们得安息。主耶稣在这里向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呼召，请先注意凡这个单词，它的字义是所有每一个的，这表明世上所有的世人，无论什么人，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他们都是主耶稣在这里所呼召的。凡这个单词也用在罗马书3章23节，那边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边的都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这个凡也就是所有每一个的。因此经文就是说，世上每一个的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如果查考罗马书就会知道，罗马书一章论证了一件事，就是外邦人有罪，而且被定罪。而来到第二章，使徒保罗则论证了犹太人也有罪，也被定罪。所以来到罗马书的第3章，保罗就总结出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所有的世人都有罪，也都被定罪。因此使徒保罗就在罗马书的3章10到12节引用了旧约的经文这样说，他说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因此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上来看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就是包括古今中外，无论是犹太人，是外邦人，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幼，贫贱或者富贵，每一个凡生在这个世上的人，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。那世人所劳苦担着的这重担到底是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禁果，也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就因亚当一人的犯罪，整个的人类都陷在罪中了。罪就是一副灵魂沉重的担子，压在所有世人的肩上。这担子靠我们自己脱不开，甩不掉。 其他的人，任何人也无法自救或者互救，因为所有的每一个的人都陷在罪中，自顾不暇。诗人大卫在诗篇38篇4节这样说：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，叫我担当不起。是的，世人身上都担负着罪的重担，都在劳苦承担，都在忍辱负重。因为受着罪的辖制和捆绑，人们不得自由，没有平安，人生虚空，灵魂也得不到真正的安息。好，下面让我们进入我要讲的第二个重点，是如何得安息。人虽然在这个万般无奈的当中担负着罪的重担，然而感谢我们的主，他借着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向所有的世人发出呼召，让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能够来到他的面前，他能够使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得到安息。经文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是主耶稣向所有的罪人发出的非常迫切的呼召，来吧，到我这里。是的，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，这是唯一能够使我们得安息的途径。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5章3节，主耶和华说，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存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，灵魂要得安息，不是靠人功德可以修得来的。虽然有许多人想以善行来自救，因此他们就吃素、拜佛、诵经、修行、戒杀生灵、修桥筑路、广行种种的善事，以及因功积德，但这一切在至善至义的神面前算得什么呢？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，人的义在神面前都像污秽的衣服。即使人自以为好，甚至别人也称赞他是好，可是在神的眼光当中却一无可取。圣灵要得安息，也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。有人以为有了很多的钱财便可以得到安息，于是拼命的在这个世上拼搏，拼命的在这个世上聚敛钱财，但是得到的事实是，他们不但不能得到安息，他们身上的担子反而更重更沉了。人要得到灵魂的安息，只有相信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为所有的人而死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，背负了我们的重担。耶稣基督才是唯一能够赐给我们灵魂得安息的主，因为主也为我们舍命，替我们背负了罪的重担。我们一来到他的面前来投靠他，身上罪恶的重担就得以脱落，我们的灵魂就会得到真正的安息，有如劳苦担重担的人放下担子一般。我们来看今天我要讲的第三个重点，负耶稣的轭。我们一同来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9到30节所说的话。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 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注意的是，这里29节的得享安息和前面28节的得安息有不同之处。28节的得安息，它本身是个动词，主语是说话的我，也就是主耶稣。那就是说，主耶稣是安息的赐予者，而可以到他面前来得安息的是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。是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主这里，就可以因信得到主赐予他们的得救的安息。而29节的得享安息跟28节的得安息是不一样的。29节的得享安息是由两个词组成，一个是主要动词 eurisko， 意思是找到寻见。这句话的主语是你们，是指当时的门徒，也直接关联到今天我们这些已经相信接受主耶稣的人。组成两个词的另外一个词是名词 anapausis， 就是安息。所以29节的整句话是这样的，你们就要负起我的轭，学我，像我这样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就要在你们的生命中找到寻见安息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要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学习他柔和谦卑的内心，也就是他的生命性情，借此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生命中的安息。这是主用命令语气向基督徒所发出的一个呼召，来得享安息。是的，我们信了主，接受了救恩，就已经得到了第一个安息。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得享第二个的安息，因为得安息是主所赐给我们的，是我们白白领受的。而我们已经得安息的人，应当如何才能得享安息呢？圣经中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请先注意这里主所说的，你们当负我的轭。为什么我们要负主的轭才能够得享安息呢？这负轭本身就是忍辱负重，跟得享安息听起来两者是彼此对立的。怎样才能使两个得到平衡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注意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。他说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说到这里，我就要提到当主耶稣还在肉身的时候，那时他们的农耕中所用的一个农具就是轭。我们知道主耶稣生长于拿撒勒一个木匠的家庭，主耶稣30岁出来传道，在他出来传道以前的30年都靠着做木匠来维生。据说耶稣的养父约瑟很早就过世了，而耶稣是这个家庭中的长子，肯定要担起家庭的重担。耶稣是个木匠的儿子，换句话说，他本身就是个木匠。按当年以色列农耕的工具来看，他应该做过许多套牛用的轭。要知道，并不是所有的牛随便套一个轭就可以耕地拉车的。 木匠要根据那头牛的大小量身定制，有经验的木匠可以做得很好，大小、粗细、弯度都符合那头牛，这样牛套上轭之后拉犁头的时候才不会割痛，就能更有力更有效的耕地拉车了。主耶稣在这里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就好像犹太人农耕时遇到的一种情况。犹太人在耕地的时候，他们会用木头做成的轭，同时套在两头牛的肩峰上，让两头牛同时来出力拉犁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词，说的是同负一轭，从字面上来看，就是两头牛负一个轭。当一头新牛初学耕地的时候，因为肩部套上轭拉重不舒服，甚至会疼痛，所以他们就不驯服，不听主人的指挥。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让老牛来带领，让这只老牛和新牛一同架在一个轭的下面，叫它随着老牛而行。老牛走，小牛也走，老牛停步，小牛也停步，老牛拐个弯，小牛也拐弯。这样跟着老牛学，过了些日子，这只新牛就学会了套轭耕地。那么在这里主所说的他的轭，在我们基督徒的实际生活中到底是指什么呢？有的人说是指属灵事工的托付，有的人说是指十字架的对付。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指到我们借着侍奉，借着工作，借着我们日常的生活来遵行神的旨意，来把主的生命性情活出来。是的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在他身上有神本性一切的丰富。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借着自己的言语行为，将那看不见之神的生命性情活给世人看，让世人既看见他，也借着他去认识神，得到属灵的生命，从而这些借着主耶稣得到神生命的人，也可以像主耶稣一样，将神的生命性情活出来。主耶稣在这里似乎把自己比作有经验的老牛，而将我们比作新牛。我们如果负主的轭，就会容易，就会轻省，就可以得享安息。这是神的心意，也是主耶稣呼召我们来的目的。好，我们下面进入到我要讲的第四个重点，就是学主的样式。我们再来看一次马太福音11章29到30节。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里主话语的逻辑非常的清楚，负主的轭，学习他，是两个相同的排比短句。负主的什么轭，学主的什么样式呢？也就是上文所说的，像他一样心里柔和谦卑，这样我们就会找到寻见我们生命中的安息。说到主的柔和谦卑，就会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当年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京城的那一幕。马太福音21章5节记载，主耶稣骑驴子进京这件事是应验旧约撒加利亚书9章9节的话。经文这样说，看哪，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是啊，一位天国的王，天地之间的主来到世上，要进入他的京城，但是他却不像世上的君王那样穿着王的朝服，头戴王冠，骑着马兵马车，四面有臣宰前簇后拥，号声四起，威风凛凛地进入到京城。借着圣经的记载，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这样的进入他的京城。那主耶稣怎样进到京城耶路撒冷呢？他身穿粗布衣服，骑着一只小驴子，就是驴驹子，身边就是那一群没有组织的平民百姓，有的还光着膀子，嘴里喊着何善纳。这就是降卑为人的主耶稣，他谦谦和和的来到世上，要进入京城所表现出来的柔和谦卑的生命性情。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这是说到他心里的性情。主要我们也像他一样，心里柔和谦卑。事实上，在新约圣经中也有许多这样的教导。首先，我们在加拉太书五章那边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，温柔是其中的一个。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二节也教导我们，凡事谦虚温柔，因为这是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。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那边又说，谦虚温柔是神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当存的心。另外，在主耶稣登山宝训中，他也教导我们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是的，我们基督徒若照着神的生命性情，谦卑温柔的行事为人，我们服侍主就不觉得辛苦疲惫，而觉得乐意甘甜。我们若有温柔谦卑的性情，对人就不会粗暴无礼。我们若常存温柔谦卑的心，当我们得意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狂妄自大；当我们失意的时候，也不会颓废沮丧。心里柔和谦卑，会使矛盾冲突得以化解，因为柔能克刚。心里柔和谦卑，能够感动人，帮助人领受真道。柔和谦卑的生命性情，会使我们在人面前有好见证，可以荣耀神。我们也要带着这样的生命性情来承受地土，进入神荣耀永恒的国度。古圣奥古斯丁说，成圣之道有三：一是谦卑，二也是谦卑，三还是谦卑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服侍主的道路上面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，主耶稣要我们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。让我们靠主行在他的生命性情中，与主同父一轭，学他的样式，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狂傲不平、忧虑烦恼，以温柔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。愿神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，帮助我们学好这个功课，能够行出做成主的样式，不但我们自己可以得享安息，也使别人能够得着益处。愿神借着他活泼长存的话语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阿们。